历代志下第十二章逐节注解导读。罗波安的国坚立，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，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。罗波安在位的前三年内忧外患，所以表面上还能顺服神的权柄，然而一旦国位坚立强盛，他很快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，敬拜偶像。今天信徒也常常在患难中抓紧神，却在安逸中离开神。患难可以催促我们寻求神，安逸却容易使人忘记神。因此，当我们的事业坚立、生活强盛的时候，更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。百姓曾经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，现在却纷纷随从罗波安离弃神的律法。无论是北国还是南国，这一代人的迅速堕落都不是偶然的，因为他们都是在所罗门晚年随从别神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的环境中长大的。所以神允许这样的败坏发生，好显明人的敬虔是不能长久的。罗波安王第五年，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，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。示撒带战车1200辆，马兵60000，并且跟从他出埃及的路比人、苏基人和古实人多得不可胜数。他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，就来到耶路撒冷。得罪了耶和华，原文是对耶和华不忠。当罗波安不忠于神的时候，神就不再派先知来提醒，而是直接让仇敌来管教。埃及王示撒就是古埃及第22王朝的首任法老摄顺克一世，曾经培植所罗门的敌人耶罗波安。示撒于主前925年进攻迦南，尼罗河畔的卡纳克神庙浮雕上描绘了他的迦南战役，上面列出了他所占领的156个城镇，米吉多也出土了他的胜利纪念碑。考古学家对迦南战役时间的定年，是确定罗波安之前圣经年代的重要依据。路比人、苏基人和古实人都是埃及的非洲盟军。人若离弃耶和华的律法，再办事精明也无济于事，再坚立强盛也不能持久。罗波安苦心建造的坚固城，转眼就被仇敌攻取。那时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，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波安和众首领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离弃了我，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手里。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，耶和华是公义的。耶和华见他们自卑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，他们既自卑，我必不灭绝他们，必使他们略得拯救。我不借着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，然而他们必做示撒的仆人，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。示撒带战车1200辆，马兵60000，横扫犹大地，夺走了所罗门一生积聚的财宝和荣耀。先知示玛雅宣告，这是神在管教离弃他的百姓。 人若离弃神，神必离弃人。这是神对摩西和约书亚的最后嘱咐，也是大卫对所罗门的临终吩咐，是在历代志中被反复强调的一条简单而清楚的属灵原则。在历代志中，百姓和君王被神管教，都是因为他们离弃神。因此，神的百姓不应该坐等第七章十九至二十二节的审判的到来，而应当紧紧抓住七章十三至十四节的赦免应许，尽快自卑悔改，免得被神彻底离弃。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说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可能是效法大卫，愿意接受神公义的审判，而不愿落在法老的手里。略得拯救，表明百姓还必须体验罪的后果，他们必做示撒的仆人，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。有人以为离开了神就可以自己当家做主，其实只不过是做了金钱、名利、世界、撒旦和罪的奴仆。如果我们不甘心乐意侍奉神，神也会让我们体验一下服侍神与服侍外邦人的分别。在偏行己路的后果中，真正认识罪的可怕，认识人的败坏，也认识神的公义和怜悯。于是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，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，尽都带走，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。攻取耶路撒冷原文是攻打耶路撒冷，在埃及王示撒的石碑中并没有攻陷耶路撒冷的记录。示撒在进攻耶路撒冷之后不久就去世了，埃及文献记录他儿子献给埃及各神庙373吨金银，可能大部分都是从耶路撒冷掳走的。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，用夺取的埃及金银建造了会幕。现在所罗门一生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，却全部都给了埃及法老，被用来敬拜埃及假神。而神允许这一切发生，是要让百姓明白，他看重的是人里面的实际，而不是外面的物质。人若没有寻求神的心，圣殿也救不了他们。同样，我们若离弃神，从世界所得的，早晚会连本带利还给世界。人一生为自己、为子孙积攒财富，其实都是在为别人积攒。世人行动时系幻影，他们忙乱，真是枉然。积蓄财宝，不知将来有谁收取。罗波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。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，护卫兵就拿这盾牌，随后仍将盾牌送回，放在护卫房。王自卑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，不将他灭尽，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意的事。所罗门所造的是金盾牌，罗波安所造的却是铜盾牌。过去的金盾牌是放在黎巴嫩灵宫里向外国使节炫耀，现在的铜盾牌只在进耶和华的殿时使用，平时放在护卫房里收藏。虽然犹大王还要维持牌场，但荣耀 已经被神大大剥夺了。所罗门死后不到五年，他的国度分裂，平安不在，百姓堕落，一生积攒的财富和荣耀也被埃及法老全部夺走。神借着国度的分裂让我们看到，智慧聪明、资财、丰富、尊荣，没有一样能够长久，也没有一样使我们更加爱主，更加顺服神。所罗门娶了老法老的女儿，新法老却夺走了他的一切。人所倚靠的权势，不是转眼消失，就是成为自己的网罗。神借着这样讽刺的一幕告诉我们，投靠耶和华，强似依赖王子。当王自卑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，不将他灭尽。这是提醒被掳回归的百姓，人什么时候悔改都不迟。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意的事，可译为，并且犹大中间也出现好的形势。罗波安王自强，在耶路撒冷作王，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，在耶路撒冷，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，作王17年。罗波安的母亲名叫拿玛，是亚门人。罗波安行恶，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。罗波安所行的事，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示玛雅和先见益多的史记上吗？罗波安与耶罗波安时常征战，罗波安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里，他儿子亚比亚接续他作王。罗波安虽然起初遵行神的道三年，但后来却离弃神，得罪神。在人看来，罗波安并没有坏得那么彻底，一生也不都是在做恶事，也曾自卑悔改。对罗波安一生的评语也许是37开，但神的评语却是罗波安行恶，因为他不顺服神的律法，不忠于神，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。就像第二个扫罗，这就是神眼中的行恶。我们应该留意的不是人的评语，而是神的评语。不要满足于自欺欺人的37开、28开，而要当心将来主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罗波安与耶罗波安时常征战，表明他后来没有顺服神的禁令。这种时断时续的战争持续了50多年，一直到约沙法王与北国亚哈王结盟的时候。作者强调罗波安的母亲名叫拿玛，是亚门人，表明罗波安的失败与他拜偶像的母亲有关。为了拿玛，所罗门曾经为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，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，而罗波安最宠爱的妻子玛加还造了可憎的偶像亚舍拉。有这样一位拜偶像的母亲和一位拜偶像的妻子，罗波安的属灵光景可想而知。圣灵让我们从南北两国的遭遇中看到，与大卫家无关的耶罗波安行恶，大卫家的罗波安也照样行恶。因此，大卫之约不可能依靠人的敬虔和努力来成就。离弃圣殿的北国得罪神， 拥有圣殿的南国也照样得罪神。因此，大卫之约也不可能依靠人的宗教礼仪和规条来成就。唯一能成就大卫之约的不是人，而是神自己。他亲口应许，亲手成就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交钱的灯。